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警方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枪手动机仍然不明，多人抗议警方干预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前往波多黎各视察灾情。美国或者要求古巴大幅减少驻美国的外交人员。在北韩多次试射导弹和核试验，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隶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尼米兹号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和查菲号驱逐舰9月初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到南中国海巡逻之后，10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访问补给，将会逗留4至5日，船上的5000官兵分批上岸休息，参与官方交流和社区活动，包括到访学校等。而达尔顿海军少将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的时候这样说，美国总统已经是非常清晰地是表明美国的决心，采取美国可以采用的所有手段，说服北韩改变他们危险和激烈的行为。一种行为是包括两次发射导弹越过日本上空，上个月的核试验令到全球关注，这个的打击群致力于保护美国自己和盟友，美国保卫盟友的决心包括日本和南韩是坚定的。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慧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西部内华达州警方仍然在试图寻找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枪手的动机。这宗案件是美国近代历史中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59人死亡，527个人受伤。警方表示枪手是来自内华达州梅斯基特的斯蒂芬·帕多克，当他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向楼下街道上参加音乐会的民众开枪的时候，他房内藏有20多支枪。拉斯维加斯都会区警察局助理警长法苏洛是这样说
的。 We have recovered 23 firearms at Mandalay Bay and 19 firearms at his home in Mesquite.
他说我们在曼德拉海湾酒店找到23支枪，在他梅斯基特的家里面也找到19支枪。我想要强调，我们认为帕多克是唯一应该对这个穷凶极恶的行径负责的人。我们注意到在传媒以及社交媒体上有传言说不止有一名袭击者，我们没有这样的资讯或者证据去支持这个推测或者传言。我们认为只有一名枪手，就是斯蒂芬·帕多克。全美国有多个地方为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举行烛光晚会活动。在参加拉斯维加斯首夜活动的民众当中，有人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可怕事件。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啦啦队队长科尔比说，这件事令你震惊，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有队友当时就在现场，我们必须都要为彼此到场。另一名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学生蒙特纳耶说，他当时在到尽他的所能这样带人离开现场，无论是生的定是死的，他可能往返现场8至10次，只是想尽可能令更多的人离开。后来身怀的人都离开了事发地点，他留下在警察局并听从他们的指示。帕托克的兄弟埃里克和警方一样对帕托克的行凶动机感到困惑，他说整个家庭感到恐惧和不解。成百上千人走上巴塞罗那街头抗议警方在加泰罗尼亚试图阻止该地区独立公投的镇压行动。抗议者当中很多都是学生，他们星期一在巴塞罗那警察局外挥舞着加泰罗尼亚独立旗帜，高举要求更多民主的标语，包括吉罗纳和莱里达在 在内的一些加泰罗尼亚地区城市亦都发生了示威活动。在警方镇压星期日的独立公投之后，发生了暴力活动。加泰罗尼亚官员表示，警方试图阻止选民投票的行为，造成了接近有900人受伤。西班牙法院认为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违宪。星期日的录影片段显示，警方将民众从投票站拖出，还对前往投票的人和示威者拳打脚踢。西班牙内政大臣星期一表示，在冲突当中有430多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受伤。而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该组织的观察人员目击了西班牙警方过度使用暴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前往波多黎各视察猛烈飓风袭击后的重建进展。川普计划会见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军人以及受到飓风灾害的民众。他还计划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总督迈普会谈。玛利亚飓风上个礼拜席卷了维尔京群岛。一些传媒援引川普政府的消息来源报道，美国将会要求古巴政府减少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美国驻古巴官员接连受到神秘攻击之后，美国不到一个星期之前就减少了驻哈亚那的外交官人数。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被问到是否星期二会做出宣布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话，请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星期一的叙利亚首都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负责，事件导致至少17个人丧生。极端分子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该组织的三名战斗人员对大马士革米丹区的一个警察局发动了袭击。叙利亚内政部表示，参加袭击是两名自杀炸弹杀手，其中一个人进入了警察局之后被警察打死，其爆炸物被引爆。2011年初开始内战以来，大马士革很少发生这样的事件。今年7月的一次袭击打死至少18人，10多人受伤，那个是今年3月以来该市最严重的暴力事件，没有人宣称对那次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一呼吁成立特别的小组委员会，就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进行独立调查。拉斯维加斯星期日夜间发生重大的枪击案，导致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严重的枪击暴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致众议院议长瑞安的信里面说，国会有道德的责任解决这次骇人听闻又令人心碎的悲剧，他们肩负着保护美国人民的庄严的责任，必须以勇气、团结和果断的行动来到应对这些悲剧。佩洛西的计划提到，成立特别小组委员会将针对枪支暴力进行调查研究，并且为国会提供立法建议。星期日晚间的赌城枪击事件再度引爆国会新一波枪支管控法的呼声，民主党人正是积极呼吁并且推动国会通过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民主党议员汤普森星期一率领其他的民主党议员在国会山要求共和党进行合作，尽快通过枪支管控法。汤普森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说，够了，国会应该团结起来成立特别小组委员会来到终止枪支暴力。汤普森和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在国会跨党派推出枪支管控法案，这项汤普森金枪支管控法要求针对在网络枪支展览会以及其他途径购买枪支的消费者进行更严格的背景审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在院会发言的时候亦都加入了其他民主党人的行列，呼吁通过更严格的枪支法。舒默说，虽然他们非常希望，但他们没办法从地球上面消除邪恶，国会做不到，总统亦都做不到。舒默在院会上面接着说，国会能做的必须做的就是通过法案保护民众的安全，而这些从枪支开始，特别是避免危险的枪支落入那些错误的人的手里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一在院会发言的时候亦都说，星期日晚间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令人心碎，不过他并没有强调枪支暴力的问题。麦康奈尔说， 早上一醒过来看到的消息令人心碎，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令人震惊，这些是悲剧，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和他们的家人，这些是很悲惨的。他希望这些人知道美国全国今日都同佢哋团结企喺一齐。以上系美国音里日华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白宫喺星期一话，除咗释放平壤扣押嘅三名美国人嘅问题之外，美国并冇兴趣同北韩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白宫发出这个声明的前一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透露，美国和北韩当局仍然有沟通渠道，美国官员正在寻求和北韩对话。但是几小时后，川普总统说蒂勒森和北韩和平壤对话是浪费时间。不过白宫星期一又说川普总统还是信任蒂勒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现在不是会谈的时候。桑德斯说，已经进行的唯一对话，或者说将进行的对话，就是好像将奥托，即是曾经被北韩关押的已故美国学生雅姆比尔这样被扣押的美国人释放。本政府感兴趣的是这一类对话，除此之外目前不会同北韩有对话。这番话和蒂勒森周末在北京会晤中国官员之后对记者讲的话截然不同。蒂勒森说，他们正在试探，等着听消息。这些互相矛盾的讲法使一些老道的美国外交官跌破眼镜。前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李维尔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当然令人对美国的严肃性产生疑问。他们还看到在国际社会，美国在全世界的伙伴亦产生疑问。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史蒂夫·佩弗尔说，指责蒂勒森不应该是总统显示有深思熟虑、步调一致的政策的方式。前副国务卿伯恩斯在推特上更加直言不讳地这样写，公开拆你们国务卿的台是外交上的大忌，更不应该是总统所为。不过蒂勒森的公共事务高级顾问哈蒙德在国务院对记者说，总统发的推文是针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是蒂勒森。哈蒙德对美国之音说，蒂勒森完全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总统的推文。哈蒙德说，他不认为这个是侮辱，而将他看作是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北韩多次试射导弹和核试验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隶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和查菲号驱逐舰九月初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到南中国海巡逻之后，十月二号上午驶达香港访问补给，将逗留四至五日。船上的5000名官兵分批上岸休息，参与官方交流和社区活动，包括到访学校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谭嘉琪在香港报道。
主要在亚太区执行安全任务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星期一上午10点前驶入香港维多利亚海港青马大桥附近水域作补给停泊。2003年7月服役的里根号舰载各类军机70架，包括 FA-18 大黄蜂战机，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则是第七舰队的主要王牌作战力量。第七舰队隶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太平洋舰队。今年九月就任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的马科达尔顿海军少将对登航参访的媒体表示，这个是他1990年以来的第五次到港访问。而里根号等能停靠香港，表明香港致力于开放和透明，以及和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达尔顿说，好多年轻水手都是首次来港，对能够访问香港感到兴奋。达尔顿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表示，北韩最近的核试以及导弹试射令美国和全球关注，美国会采取一切的行动使北韩改变其危险和激烈的行为，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有信心随时为亚太地区稳定提供安全保障，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
The U.S. President has been very clear about his resolve to use every lever available to us to convince North Korea to.
达尔顿海军少将说，美国总统非常清晰地表明美国的决心，采取美国可采用的所有手段，说服北韩改变其危险和激烈的行为。这种的行为包括两次发射导弹越过日本上空，上个月的核试验令全球关注。 这个打击群致力于保护美国自己和盟友。美国保卫盟友的决心包括日本和南韩是坚定的。达尔顿表示，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访问香港后将继续进行例行训练和演习，但是不愿意透露未来将驶往何处。南韩媒体近日报道，里根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驶往朝鲜半岛参与联合军演。李根浩航方安排多位能够讲粤语和国语的男女水手与媒体见面，其中的姓廖的水手13岁随父母从上海移民美国，从军五年，先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服役两年，后在李根浩成为飞机机械师和技术检查员，主要职责是确保飞行员的安全和电脑正常运作，希望在海军生涯得到发展。
我非常喜欢海军生涯啊，我的梦想是能做一名军官，然后在我的职业上做到更好。然后
姓廖的水手说，他非常喜欢海军生涯，他的梦想是做一名军官，然后在他的生涯中做得更好，然后反正一步步的走下去。姓张和姓史的两个人都是飞机维修师，年龄相仿，而且都是20多岁后才移民美国，加入美国海军才一年半。姓张的年轻人说，24岁时随家人来美，选择加入海军以融入美国社会。而姓史的年轻人今年26岁，在大连读完大学之后移民美国。
我们主要是要一个机会，可能就是我们刚来，就是好多新移民的话到美国来就是没有方向，然后他可能觉得在餐馆工作也可以。
姓张的水手说，他们主要是要一个机会，可能就是刚来。很多新移民的话到美国来没有方向，可能觉得在餐馆工作也都可以，在第二些地方也都可以随便打一份工。但是姓张的水手说，他觉得既然来到美国，可能就要融入美国社会里面。然后他说，他想加入海军可能见到的东西就不一样，可能他自己的眼光就不一样，去的地方也都不同了。
他是24，我是大概23岁，也是移民，跟我的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他们移民过来之后，他们有点不习惯，但是我觉得美国挺适合我的。
姓史的水手说，他是24岁，大概23岁的时候就移民，同他的家人移民到美国。他们移民过来之后，他们有点不习惯，但是姓史的水手说，他觉得美国挺适合他，他就选择了留下来。然后刚刚开始移民，刚刚到一个新的地方也都是不习惯，所以在华人区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想改变一下自己，毕竟他们已经是来到这个国家，想融入当地的社会。所以姓史的水手说，他干脆就将自己放在一条比较狠的路上，就是去参军。当时他想是去海军还是陆军呢？最后还是去了海军，可以去看到不同的地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北京批准了李根浩航母打击群停靠香港，这个是两年来美国海军有航空母舰访问香港。北京去年4月曾经拒绝美国海军约翰斯斯坦尼斯号航母靠香港，当时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关系一度恶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嘉琪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前往飓风灾区波多黎各视察。近几日，川普在推特上多次发文对这个美属岛屿，特别是对圣胡安市市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位市长对联邦政府的救灾表现感到不满。美国之音记者包曼报道说，在超过一星期前，玛利亚飓风经过加勒比海水域，一路造成很多伤亡。现在波多黎各又处于一场政治风暴之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成千上万的平民和军人投入了救灾的活动，各种急需的救灾物资正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波多黎各各处的支集山地。
Today we're receiving by barge almost two million, a little over 2 million meals and probably about 1.5 million liters of water.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区域局代理局长约翰拉宾说，今日他们接收了驳船运来的200多万份的饭盒和大约150万升的饮用水。但是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市长说， 岛上好多人嘅基本需要仲未有解决。
Mayors all over Puerto Rico are getting to the supply areas, and been told, look, call us a few days later. People are been told to register.
圣胡安市市长克鲁兹话：波多黎各各市嘅市长前往物资集散地，得到嘅回复系过几日再俾佢哋打电话。有关方面要民众上网登记申请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救灾物资，而佢哋根本并冇网络。作为共和党人的川普总统对这类的批评并没有理睬，他在推文之中多次抨击这位民主党籍的市长的领导能力。他说波多黎各人要求其他人为他们做一切的事情，川普坚持说联邦工作人员工作非常出色。圣胡安居民彼得罗克尔南德斯说波多黎各人被污蔑为懒惰，但事实上他们正是尽一切的可能进行自救。救灾监管人士话，佢哋关注嘅重点系手头上面嘅工作。
We're not satisfied until the situation is stabilized and sustained. We pushed everything into that island that we can.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布洛克朗话，直到局势得以稳定，并且能够持续落去，佢哋先至会满意。佢哋将佢哋能够得到嘅嘢都混入咗呢个岛。呢啲仲唔单止系将物资混入去，而且分发落去。但是他们还有很大部分的物资分发工作要做，一些地方灾情严重，分发能力十分有限。就好像川普在哈维飓风之后视察德克萨斯州一样，这次川普将在星期二前往波多黎各，这次视察的具体安排尚未公布。
I hope that he has a chance to go into the areas that are most devastated. And I hope he gets a chance to...
圣胡安市市长克鲁兹说，他希望川普有机会前往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去看看，希望他有机会直接了解一下民众，看一下他们的表情，看一下他们从小溪之中取水饮用的情况。很多波多黎各人并没有供电，排长队领取非常短缺的燃料，完成该岛的重建预计要好几年的时间。以上是美国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几乎所有美国的纳税人都认为长达几万页的美国税法极为杂乱，令人头痛。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共和党最近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他们说这个草案更加清晰，更加公平，有助于经济发展。批评人士说，共和党这个方案是为富人减税，会增加美国的债务。美国之音记者就分析了美国税制的理念和批评者的错误所在。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89亿个小时，这个是美国人每年填税表花了的时间，数百万人聘请税务专家讲解各种的规定，比如是房贷利息、买卖股票的盈利以及是亏损、教育纳税等等的优惠。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威廉姆斯就係咁話。
Nationally, we have a federal income tax, right? And this is a progressive tax that falls heavily on, or have more heavily on higher earners.
的確係好複雜。大家喺全國實行嘅係聯邦所得税，呢個係一個按收入多少制定嘅税收制度，非常之依賴，而且會更加依賴高收入階層。但係大家仲係有州同地方徵税嘅銷售税。地方仲有房产税以及系工资税，工资税用嚟系支付老年人嘅养老金以及系健保费用，呢两项都系从工资上边直接扣除噶。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海文布拉迪就系咁话
：We're closer than ever to finishing what we starte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middle class workers and families。
布拉迪表示，大家系身为美国人民、中产阶层嘅劳动者以及家庭，以及系身处困境当中嘅基层就业创造者，就开启嘅工作已经系更加接近于完成。圍繞住降低課稅收入門檻的減免項目的爭論是很激烈，很多的問題還要解決，製造業支付的原材料成本、個人捐獻的慈善款或者是繳納州稅的錢，這些的費用都可以排除在可徵稅的個人收入之外。這一點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所得稅比例的大小是根據你的收入決定，需要納稅的收入基數越大，納稅的比例就越高。共和党的方案是减少了企业税收的减免项目，但是降低了企业收入的税率。根据这个方案，很多个人的税率亦都会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减免部分的规定减少了，但是亦都变得更加简单。民主党籍众议员以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就是这样说
：It is a framework that gives away the store to the wealthiest.
佩洛西表示，这个草案的框架是将一刀切给予了最富有的人，而且是让中产阶层的日子更加难过。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对通过这个税改方案抱有信心，但是批评者就说，该个方案未有对可能造成的税收流失提出任何的补救措施，这个会大幅度地增加美国的债务。专家对这个方案能否在国会获得通过亦都有不同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和俄罗斯等九个国家因为选手使用兴奋剂被国际举重联合会处罚停止会员资格一年，这九个国家恐怕将会无缘参加下个月在加州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据美联社等外电报道，中国、俄罗斯等九个国家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举重选手，在兴奋剂复检时发现每个国家至少有三例呈阳性反应。国际举重联合会按照规定决定给予这些国家的举重协会暂停会员资格一年的处罚。举重运动近年来一再传出禁药丑闻之后，已经面临如果不清理门户将被逐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压力。国际举重联合会主席塔马斯·阿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明确指出他们的成员有责任使该国的运动保持干净，如果他们不履行确保举重选手不使用禁药的责任，他们就会失去参加比赛的权利。其他七个触犯罚则的国家包括亚美尼亚、亚塞拜疆、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和乌克兰，他们都将无缘参加从11月28号至12月5号在美国加州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被禁赛的很多国家都是举重大国，无法与会意味世界锦标赛可能因此失色，但是国际举重联合会指出，禁令将不会网开一面，使被停止会籍的国家的选手以个人身份参赛，无论他们从前通过药物测试与否。国际举重联合会表示，被禁赛的国家将在10月中旬接到正式的禁赛通知。联合会表示，没可能以中性或者独立资格参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为 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喺白宫欢迎泰国总理，联合国官员访问缅甸杨开邦，美国科学家因为引力波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系你新闻嘅详细内容。
泰国总理巴育到访白宫，对于一位2014年通过政变执掌权力并拒绝让泰国恢复民主制度的军方领导人来说，这个是罕见的礼遇。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星期一欢迎巴育总理和夫人访问白宫，两位领导人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川普总统对记者表示，我们的贸易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泰国是美国开展贸易很好的国家。之后川普总统转向巴育总理说，我想我们将会努力向你们多出口一些。人权组织和美国一直抨击泰国军队干政，表示泰国的人权和民主自由已经受到侵蚀。巴育则反驳说，为了泰国的稳定，政变行动是必要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提拿亚当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官员经常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敦促泰国确保人权和基本自由受到尊重，符合泰国的国际责任。他表示，外交官员仍然关注泰国持续针对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的限制。川普总统今年4月底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出邀请，没多久之后对巴育发出访问美国的邀请。杜特尔特总统亦都因为据称侵犯人权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川普总统预计下个月将会访问亚洲，参加在越南和菲律宾举行的政治和经济峰会，他预定还将会对日本、南韩和中国进行访问。正当逃离缅甸北部若开邦暴力的罗兴亚穆斯林达到500,000之际，联合国官员星期一到访缅甸的若开邦，较早前这次访问被有关当局推迟了一个礼拜。联合国表示，联合国协调员罗代林、世界粮食计划处代表和副人道主义协调员斯盖尔派里以及联合国难民公署高级官员弗拉多特参加了由缅甸政府引导的访问之旅。联合国发言人哈克在纽约对记者表示，这个是积极的一步，我们在缅甸的同事认为这将会有助我们研究联合国如何能够和缅甸当局一起合作，缓解若开邦北部的严峻局势。哈克未有透露这三位官员在当地所见所闻的任何资讯。有消息说，缅甸当局广泛焚烧罗兴亚穆斯林村落、强奸、杀戮、抢劫以及埋放地雷。若开邦今年8月25日发生暴力，较早前罗兴亚激进分子对该邦安全部队的袭击招致军方报复。缅甸当局表示，自从9月5日以来再没有发生过冲突，但是现在每日持续都有几千人逃亡到去邻国孟加拉。菲律宾新提出要求加强和美国的经济关系，美国是菲律宾独立以来的最坚定支持者，但是菲律宾一年来对美国一直不冷不热。菲律宾提出的加强和美国经济关系的要求，看起来是为了减少菲律宾依赖中国。菲律宾外交部星期日在他的网站上说，菲律宾现在谋求加强和美国的经济合作，改善整体双边关系。菲律宾外交部还说，更加牢固的经济联系将会超出安全问题的范畴。美菲经济关系的好转将会修复杜特尔特去年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关系受到的损害。杜特尔特对美国批评他在打击毒品行动中大开杀戒，多次公开表示不满，减少了和美国的联合海军巡逻。自从美国1946年结束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以来，两国一直是坚定的防卫伙伴。主导协调三角搜寻失联马航客机的澳大利亚机构，对3年之后仍然未能够找到这个客机的下落深表遗憾。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星期二公布的最后调查报告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370 航班客机神秘失踪，对当代航空而言简直难以想象，亦都没办法让社会接受。美国科学家雷纳怀斯、巴里巴利森和基普索恩因为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而获得到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瑞典皇家学院星期二宣布这个获奖结果及$1,100,000的奖金。爱因斯坦的通用相对论预测到在物体加速时会随时产生引力波，但直到最近才实际观察到引力波的存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特拉森在中国国庆前夕访问北京，除了为川普总统首次访华做最后的准备之外，他和习近平和中方官员会谈的主要话题就是北韩。观察人士注意到，川普入主白宫以来淡化了在人权、台湾甚至贸易上的关注，主要聚焦在北韩核问题上和中国的合作。川普和习近平八个月以来已经进行了7次通话，其中至少有5次专门谈论到朝鲜半岛的局势。有人说特勒森算是中国国庆之际访问北京，颇有向对中国制裁北韩表达感谢之意，但他在北京透露美国有和北韩直接沟通的渠道，表明华盛顿在解决北韩核问题上可以抛开北京和平壤直接谈判，这个无疑是向北京施加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关于美国国务卿特拉森这次选择在访问中国10月1号前后的目的何在呢？杨中美说，他认为应该有3个目的的。第一个是为了北韩问题进一步落实联合国的决议，给中国配合美国，促使北韩返回到理性的轨道。第二是为了川普访华作准备。第三就是双方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包括协调中美关系和两国之间如何进行更加良性的互动。特立森这次访华是否对北京表达感激之意呢？杨中美指出，的确的，这次中国在制裁北韩问题上面积极配合美国，实属历史的罕见，对此特拉森是深为感激的，同时都希望进一步落实联合国的制裁措施，敦促北韩返回到谈判的正常轨道。在美国制裁北韩问题上面，中国从来没有如此高度地积极配合过。至于如何评价中国对北韩的制裁措施，杨中美说，可以从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之中进行判断。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亦都看到北韩核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间点，中国如果再不大胆而直接地找出解决方法和战略，朝鲜半岛的核危机真的可能会发展成为现实，这些会妨害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关于制裁北韩的言辞有时听起来很过分，但是中国认为还是必须配合，因为压制北韩利于中国崛起战略的实施。此外，如果不制裁和施压金正恩，北韩将会变得更加狂妄自大，将会更加难以控制。正如上述所说的，中国并不希望半岛军事冲突的危机成为现实，亦都不希望因此引发东亚的军事竞争，而且感到渐渐出手和警告的时刻已经到了。总之，中国积极配合美国的制裁措施，完全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地区战略以及中美战略的全盘考量，这些或者是中国政策的重大的变化。王毅外长说过，新世纪之中并不允许有新的拥核国家，这些是在这里表达中国的决心。一方面是美国国务卿特拉森表示美国拥有北韩沟通的管道，而另外一方面川普又说北韩并没有谈判的意愿。杨中美指出，总统川普和美国国务卿的讲话有时候听起来有些冲突，其实他们之间配合的问题而不应该是逐字逐句解读。川普言辞激烈，不单止符合他的个性，亦都符合美国的战略和战术，而特立森理性回应外界质疑亦都是正确的，是美国外交的正常表现。大家对特立森表态的解读应该是美国同北韩有接触，但是北韩不会轻易同意放弃核武，而美国的底线就是放弃核武，所以谈判才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些说明了外交上的的确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夏明又表示，国务卿特立森此行的目的应该有3个。首先，大家看到3个现象，一就是 伊万卡夫妇访问北京的行程被取消。第二是联大会议召开的时候，针对北韩问题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第三就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他前往北京发出的信号就是，虽然取消伊万卡夫妇访华的行程，但是中美互动仍然要继续，包括川普的访问亦都会维持原来的计划。此外，联大通过制裁北韩的系列决议之后，美国希望落实这些决议需要中国的配合，因为过去很多决议并没有落实，不是议而不决，就是决而不行。他希望表达对中国的感激，同时也希望中国在制裁问题上面能够言行一致。还有十九大即将召开，涉及到很多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北韩之间的一些议题，美国需要对方亮出底牌，所以这次应该是摸底之旅。至于提立森选择在十月一号前后访问北京，其实有一个偶发的事件，就是他乘坐的757波音飞机在经过日本的时候发生了故障，延误了行程，所以原定北京30号的午宴也都取消了。无论如何，他必须要赶在国庆长假之前，况且之后就是十九大即将召开，还有就是中国庆祝国庆，特立森也都赶上时机祝贺一番，这些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夏明又说，大家看到了川普夸奖了习近平，原因是联合国最近通过了力度很大的措施之后，中国就停止进口北韩的货物，中国北韩合资企业亦都停摆，北韩劳务输出都根据决议停止，中国的银行亦都终止与北韩的银行的往来，正是因为中国和北韩关系很紧密，中国这样做至关重要，这些有利于迫使北韩返回到谈判桌。另外有些人又说，中国金钱贿赂美国，所以美国积极配合中国。夏明指出，那里存在着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富国思维，中国是穷国的思维，两国的官员对于金钱贿赂的态度是自然不同，大家并不相信美国高级官员会轻易被金钱所左右。特立森和川普总统有分歧，川普高调表示要打击北韩，特立森作为国务卿就积极进行外交的努力，这些其实也是国务院最大的功能，也是最大的成就，特立森必须在这个很狭窄的空间之中有所成就。特立森在北京突然宣布美国有与北韩直接沟通的渠道，震惊世界。他又说美国不是在黑暗之中作业的。夏明又说，他估计美国和北韩之间可能有三条管道，第一就是北韩驻联合国大使，第二就是北韩驻联合国使团，他们与美国智库尤其是保守的智库接触频繁，这些包括有名的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第三就是美国球星罗德曼，这个人与金正恩关系非常好，他应该在娱乐的同时也都肩负着一些外交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新加坡将会继续派军事部队到台湾参加联合训练项目，并非好像先前一些媒体说台湾和新加坡军事合作计划将会暂时终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南华早报曾经报道，李显龙访问北京后，台湾与新加坡之间的星光计划可能终止。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亦说，新加坡和台湾之间的星光计划军事合作项目的终止将不可避免。李大为的讲法是自台新之间的星光计划可能生变的报道出现后，台湾最高级别官员做出的正式回应。李大为是在台湾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答复国民党立委江启臣的质询时做出上述表示。江启臣关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后，台湾与新加坡之间的军事训练项目星光计划是否受影响。李大为说，新加坡在李显龙北京之行结束后，曾经派人来告诉他一切照旧一切照常，不过双方谈话内容他不便多讲。李大为说，
总而言之呢，新方的这个讯息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切
李大为说，总而言之，新加坡方面的信息是一切照旧。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上星期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星光计划是否停止的问题答复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关系。自从台湾民进党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北京当局即中断与台湾的官方交流，压缩台湾国际空间，从外交、经济及军事上对蔡英文政府施压。台湾各界关注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对台政策的动向。 江启臣在对李大为的质询中亦提到，未来一个月台湾将面临很多严肃考验，外交部必须对情势发展有所评估，包括蔡英文总统国庆演说内容将发出何种信号，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对台政策走向，川普访问中国美中元首是否发表第四公报，以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导人峰会的安排等。李大为表示，台湾政府各相关部门都正在密切注意这几个重要事件的发展，目前评估可能发生最差的情况他还不敢说，不过关于川普访问中国是否可能与习近平发表第四公报的问题，李大为认为此事应该不会发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六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为川普总统下个月的访问进行安排，并就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说，王毅向蒂勒森表达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方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被中美关系带来干扰。外交部说，蒂勒森对王毅表示，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改变，川普总统期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与习近平主席一起规划未来数十年美中关系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大陆大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时，台湾亦都为即将在10月10号举行的中华民国国庆庆典做准备。在10月2号，台湾国防部邀请各大媒体到宪兵指挥部内介绍10月10号当日陆、海、空三军的表演项目，并且现场进行部分项目的动态展示，令到民众先睹为快。这次访问的活动并未开放给大陆和港澳的媒体参加。首先展示的是宪兵指挥部勤务连警卫排官兵骑重型的机车以5公里的时速缓慢通过。警卫排主要任务是在国际重要宾客访台的期间担任引导车队，以及在庆典的时候担任礼仪护卫的勤务。跟着下来的表演是国防部联合乐队和三军的仪队。根据台湾国防部介绍，三军仪队是台湾军队的荣誉部队，主要任务是为外国的贵宾欢迎军礼，以及是庆典活动的表演，以及驻防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忠烈祠、慈湖等地担任礼兵的任务。最后展现的是三军特勤部队进行拳法的操演。台湾军方人员向媒体介绍说，感谢台湾反恐精英特勤部队誓死达成任务的精神。台湾特勤部队是由宪兵、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训练出精英当中的精英，好汉当中的好汉。国军特勤部队平时负责国家反恐怖袭击、特种作战和特定对象安全警卫任务。宪兵特勤部队、陆军高空特勤队和海军陆战队特勤队都分别进行格斗的表演。除了这三项表演之外，陆军航特部直升机编队将会在国庆当日担任序幕表演。台湾国防部说，这些表演项目除了要庆贺双十节的庆祝气氛之外，还要彰显国军战备齐整以及是捍卫国家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台北报道。世界各地上网的人数男性是多过女性，在美国妇女要进入科技工业都很难，即使进入了也都不容易成功。美国之音记者在10月5号将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办有众多女科技人士出席的研讨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灰恩从三藩市发来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妇女正在利用技术去克服教育以及就业的障碍，但是上网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妇女来讲仍然是一个挑战。而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成功的女性要比男性是少得多。10月5号，美国之音将会邀请一些女领袖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妇女电脑人才大会期间讨论这些问题。在美国，妇女在技术行业上继续落后于男性是引起了热烈的辩论。在全球范围里面，很多的妇女仍然是没有机会使用高科技。上网的妇女比例比男子是要低 12%。在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只有1/7的妇女使用互联网，而男子的上网比例则是1/5。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馬丁希爾伯特就是這樣。
So the digital divide is basically this phenomenon that some people have more access to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n others.
希爾伯特表示，數碼鴻溝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種現象，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多是獲得數碼技術，比其他人更多地使用數碼技術，這種事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社會上的每一個創新都不是從天上邊是跌下來，他們是通過社會來擴散。婦女有比較少的機會使用高科技，因為他們在教育、就業機會以及收入等方面都受到歧視，在某些情況底下亦都面臨著社會的壓力。首席執行官卡洛夫斯基就是這樣說。
There's a country in Africa where it's not cool for young girls to own phones, only middle-aged men. And so when we came in and we said we want to teach girls how to phone,
卡洛夫斯基表示，非洲有个国家，当地人认为年轻的女子不应该是有电话，只有中年男子才有电话。他们说，他们可以教他们怎样用电话，但是当地人就说，你们可以教男孩或者是男人，但是他们要经过多少年以后努力，才能够克服这些障碍。而在美国，女性是約佔公司科技人員的 20%， 佔科技主管的是 17%， 而在創業公司的風險投資方面，投資者是很少是女性。
I joke that I chose the profession where I never have to stand in line at the bathroom because
投資合夥人米切爾就話，佢曾經開玩笑咁講，喺佢哋呢一行，佢要上廁所唔需要排隊，只有5%-10%嘅投資夥伴係女性。睇下你調查啲係乜嘢嘢。即使是女性在公司里面担任是技术职务，亦都有可能中途离开。有些妇女就说，她们觉得自己是不属于该处。
Often women are held to a higher bar, to be successful, right? So they have to work harder to.
斯坦福大学的斯马尔德就表示，对妇女的标准经常是更高，她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来证明自己有同样的能力。但是很多人正在设法在全球以及是美国是缩小这些的差距。
History, technology can really help girls have a strong voice.
帕洛夫斯基表示，历史上第一次技术能够真正帮助女性拥有强烈的声音，帮助她们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实现男女平等，并未有灵丹的妙药。技术行业以提供快速可扩展的解决方案而闻名。她认为这个亦都包括了在日常的努力，付诸于每个管理实践当中。在美国之音的一个研讨会上，技术界的领袖将会谈论如何继续缩小男女问题高科技差距这个关系到妇女前途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旧金山的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简称控防中心的最新的报告指出，2016年美国有超过200万例衣原体、淋病和梅毒等性传染病，是美国公共历史上最高的纪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控防中心星期二发布性传染病监测报告，显示去年美国被诊断患有衣原体感染、淋病或者梅毒的美国人创下历史新高，打破2015年的纪录。全美国的病例超过200万件，其中160多万件是衣原体感染，淋病有47万件，梅毒则有28000件。加州三者的感染率都非常的高。美国法律规定，医生必须将衣原体、淋病和梅毒这三种病例向控防中心报告。如果将艾滋病毒、疱疹和其他几十种无需报告的性传染病都计算在内，控防中心估计美国每年有2000万件以上的新的性病病例，其中至少半数发生在15岁至24岁的青少年身上。从2014年以来，衣原体、淋病和梅毒等三种性传染病在全国范围都有所增加，扭转了从2006年开始的降低趋势。公共卫生官员表示，增加的比率反映出避孕套使用减少、医生和病人对性传染病的认识不足，以及性病诊所的数量下降。在避孕套使用减少方面，洛杉矶加州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张作峰表示，在很大程度上 因为大家认为 HIV 病毒可以治疗，所以就不用避孕套。控防中心的书面报告指出，性传染病增加是威胁增长的明显警告，性病是眼前的敌人，数量不断增加，超过人能够应付的能力。衣原体、淋病和梅毒等三种性病都可以用抗生素治愈，但是如果不加治疗，可能会导致不育或者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有些人可能因为没有症状或者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症状而未能接受检验，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将疾病传染给他人。卫生官员因此建议性活跃的成年人定期接受性病检验。卫生官员表示，他们特别对感染梅毒的妇女人数跃升而感到关切，同样的亦对从母体感染梅毒的婴儿数量感到忧心。先天性梅毒可以导致死胎或者永久性的残疾。从2012年以来，感染先天性梅毒的婴儿数量几乎倍增，去年达到630万个左右，其中死亡或者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有40个。先天性梅毒的问题在加州特别严重，2012年加州只有35个婴儿感染，去年已经增加到206个，居全美各州第二。公共卫生官员指出，先天性梅毒完全可以预防，这个是公共卫生系统失败的悲剧，因为只要简单的性病检查和抗生素治疗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加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官员指出，加州的性病病例增加的速度令人担忧，今年已经是衣原体、淋病和梅毒病例连续第三年增加，去年加州有超过25万人感染这三类性病，同五年前相比暴增 40%。 衣原体最可能感染30岁以下的妇女，占性病总数的大多数，这种病菌可以通过各种交配方式传染，甚至在生产过程传染给婴儿。衣原体被称为无声的感染，因为大多数病患无症状，通常亦无接受治疗。衣原体感染是加州和美国最常见的病情，女性最终可能会导致盆腔炎，影响生育能力，男性则可能发生睾丸疼痛和肿胀。去年美国全国有160万人感染衣原体，其中加州超过19万8000人。加州的性病病例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在三藩市地区出现最大的增幅，三藩市去年亦出现全州最多的淋病和梅毒病例。洛杉矶、佛雷斯洛和肯恩等三大县感染三种性病的比例亦高于加州平均值。梅毒是最严重的细菌传染的性病，如果不予治疗，梅毒会影响脑部、心脏和其他人体器官，最终导致死亡。梅毒被称为伟大的伪装者，因为它的症状包括皮疹、溃疡、发烧、淋巴腺肿大、喉咙痛、头痛、肌肉酸痛和疲倦等，容易和其他疾病的症状混淆。但是随着病情加重，这些症状反而消失，一直到进入最致命的阶段。美国和加州的卫生官员一直和上升的梅毒感染率奋斗。在1990年代尾，梅毒病例已经低到令官员以为可以跟随，但是就从那时候开始，梅毒病例稳定上升，多数发生在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男子身上。但是上升趋势最近延伸到妇女，事关先天性梅毒的发生特别危险。在加州，梅毒病例是全美国第三高，在2015至2016年梅毒病例几乎增加18%，其中生育年龄女性的梅毒病例增加了50%。淋病是另外一种细菌传染的疾病，患者通常会发生排尿有消灼感或者下体出现异常分泌。疾病控防中心的性病防治官员盖尔博兰指出，2016年淋病感染病例增加特别令人关切，因为更多的淋病种类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增强，从而有多种抗生素可以用来治疗淋病感染。但是随着病菌的突变，现在越来越难治疗。博兰说，他们显然需要扭转这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控防中心无法独立办事，他们需要全美国各个社区意识到风险存在，要教育他们的民众如何避免风险。全国性病领导联盟主席大卫·哈维指出，经费不足是性病增加的重要原因，在性病预防、教育和健保项目方面的经费削减，是关于青少年性教育方面的删减，以及社交约会媒体的普及都助长了性病的蔓延。控防中心最近出版了一本医生指南 览，同时创立一个提供医生在职训练的网络，使医生更有效的诊断性病。哈维指出，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有待克服，就是患者讳疾忌医。他表示，性传染病在美国依然是个禁忌，患者很难向医生启齿。他认为需要一个发声鼓励患者的网络，使患者理解寻求性病的医疗帮助是正常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